我们《红楼梦》讲到第61回，大概在前面可能大家看到围绕着60回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变成小说里面的大家关切的一个主题，就是大观园。因为住了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探春、迎春、袭春啊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们，所以有一次王熙凤就有一个建议，就是觉得说他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必须千里迢迢地从大观园跑到荣国府的正厅去跟贾母一起用餐。那么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也还好，那如果天气寒冷啊下雪，这样子跑过去又跑回来，那么他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折腾，那么甚至对他们的身体也不好，刚刚吃了一些热菜，那么又要冷冷地赶回家去。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建议说，是不是在大观园里面设一个小的厨房，那么这个小的厨房专门为大观园里面住的这些小孩子来开火。所以就请来了一个主厨，就是柳家的啊。我们知道在《红楼梦》里面，一个女性嫁给某一个人，她就用她丈夫的姓，所以我们说林之孝家的就是林之孝的太太，柳家的就是姓柳的这个男的他的太太柳家的，她是一个女人。那么这个柳家的就负责了大观园的厨房，为大观园的每一个房来做菜。那我们也看到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柳家的有一个女儿叫柳五儿啊，三四五的五，柳五儿。那这个五儿长得很漂亮，而且身体有一点不好，我们会觉得做厨房的基本上是一种在过去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低的职业，那么做粗活，所以大概做厨房的人家他的女儿也有一点粗粗辣辣的。可这个柳五儿有一点不同啊，就是在小说的作者的书写里让你感觉到这个五儿有一点精致，然后他心思比较细腻，然后他也自负甚高。自负甚高就是他好像不想一辈子就在厨房里混，那么就希望让他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发展。所以当时他就认识了宝玉房里的一个唱戏出身的丫头叫方官，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啊，这个方官唱旦角，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柳五儿就跟方官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他就拜托方官说，你可不可以跟宝玉讲一讲，以后我就到宝玉的房里来做丫头。那我们知道一个在大观园里的这种比较属于佣人等级，总是会觉得如果能够到宝玉的房里去做丫头就等于到了天堂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宝玉对人很好，那他从来不打骂佣人，而且宝玉的房里丫头最多，丫头多事情又少，那主人又很善良，那等于就是下场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柳家的这个主厨也有一点为他的女儿想要有点巴结宝玉房里的人。所以这个柳五儿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就常常的往这个宝玉的房里窜来窜去的，那希望有机会能够进到宝玉的房里去。好，后来我们就看到宝玉在喝一种对身体补养的一种东西，叫做玫瑰露啊，玫瑰提炼出来的一种露。那当然类似我们今天讲精油，可是我们现在精油大概通常是用来闻的或者擦的，那这个玫瑰露是喝的。那宝玉因为不太喝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把剩下的半瓶就托方官说，你给五儿吧，因为听说五儿身体不好，那么这个玫瑰露是比较滋养的，所以就托了方官就带回去给五儿，就带到厨房去了。那么带去给五儿以后，五儿跟他妈妈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这么珍贵的礼品。那么就对着那个阳光在看那个玻璃瓶子里面的半瓶的这个玫瑰露，然后觉得很像宝玉平常喝的西洋的葡萄酒，红葡萄酒。 所以我们在大概60回以前都曾经提过，《红楼梦》里面很多小的细节会透露我们当时300年前清朝的贵族的某一种生活，就是宝玉是喝西洋葡萄酒的，那这个不是葡萄酒，是玫瑰露，可是因为这个主厨柳家的跟他女儿都没有看过，所以他们特别稀奇，就对着那个阳光在看那个红色的玫瑰露的那个感觉，所以很珍贵，就把它收起来。那收起来以后，这个柳家的他在做厨房，可他有一个兄弟啊，就是他的哥哥弟弟的孩子，就是等于他的外甥，身体也不好啊，得一种热病。那他就想说，这个玫瑰露一方面可以一部分给他的女儿五儿来滋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一个女性结了婚以后，她嫁到柳家了，可她自己娘家的人她还是很眷顾啊。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她就会很关心她那个兄弟的孩子，那个外甥。她就跟五儿说，我们要不要分一点给那个我的那个外甥。那五儿有一点不高兴，因为五儿觉得这是方官给我的东西，那你要分给你的外甥，有点不高兴，可是也没办法，因为柳家的就觉得说啊，反正你也用不了这么多，我就倒一点点。可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作者写到这种细节，其实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比较低下阶层的佣人阶级，他们对于一个宝玉那个阶层的玫瑰露，因为只有半瓶了，他们的那种珍贵啊，你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像我们今天忽然得到一个什么治禽流感的药的时候，忽然大家觉得一下子就抢光了，因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讲不重要，可是对另外一个阶层来讲，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会觉得好珍惜。而且有一点，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个柳家的把他带出大观园，带回他的娘家，然后也有一点炫耀，说你看主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结果就带出去了，带出去以后就被别人发现。而同时因为他的外甥，他们就得到了另外一种滋补的东西，叫茯苓霜。我们曾经解释过，茯苓是一种在松树上长的一种菇菌类的东西，很白的，雪白的。其实我们今天在中药里，茯苓还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把茯苓磨成粉以后，它就是雪白雪白的一种粉状，那所以用霜来形容它。所以我一直觉得在汉药当中，那个名字就让你觉得好听得不得了。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听到西药名字很害怕，可是听到汉药的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安慰，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力量，所以叫做茯苓霜。那这个茯苓霜喝的时候是调那个人奶，人的乳汁啊，人奶来调了以后喝，特别滋补的。所以这个柳家的他把玫瑰露带回娘家去，娘家的人又跟他说，我们得到了一点茯苓霜，那么你就包一半带回去，那么给五儿调了一点人奶，或者说没有人奶，调点牛奶或羊奶都很好，特别的滋补。这个都有一点说明，茯苓霜、玫瑰露都是宝玉这个阶层的一种滋补的一种珍贵的补品。可是对于低下阶层的人来讲，得到一小包，得到半瓶，他们就如获珍宝。好，如获珍宝。可是接下来就开始透露出荣国府大观园，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东西常常被偷来偷去的，所以玫瑰露跟茯苓霜就引发了一个搜查的事件。因为玫瑰露怎么会跑到厨房去了？因为说王夫人宝玉的妈妈房里丢了一瓶玫瑰露，结果有人就密报说柳家的厨房里有玫瑰露的瓶子。那有人又说，那个茯苓霜是从南方的一个将军进贡给贾家，送给贾家的礼品，还没有拆封，怎么底下的人已经有茯苓霜了？好，大家可能表面看起来在谈很小的事情，玫瑰露跟茯苓霜，基本上在透露贾家因为人太多，管理不当，发生了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61回的时候，这个小说已经慢慢在透露出一个家族从繁华转入到衰败的感觉。所以衰败的开始是管理的不细心，衰败的开始是很多物件的一种疏失，或者人的管理的疏失，就借着玫瑰露跟茯苓霜串出来。 我自己在读《红楼梦》里面一直非常喜欢六十一回，是因为六十一回当中借着玫瑰露跟茯苓霜串出了《红楼梦》属于比较低下阶层人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不得了的大文学家，大文学家最好的文学的部分不一定是在表现在宝玉、黛玉、宝钗他们出口成章的文雅，可能更了不起的在表现出在柳家的这种做厨房的人，跟等下大家会看到他从娘家送了玫瑰露回来的时候要过一个角门，可是这个角门是有保全人员的，就是有一个警卫守在那个地方，然后这种警卫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不到20岁的男孩子，身体长得壮一点，他就守在那个角门上，那么也是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你就看到这个厨房做厨房的人跟一个保全人员的对话，完全跟宝玉黛玉的对话是不一样，因为他透露出民间语言的活泼啊，那种民间的语言。所以我想今天如果在座的朋友就是喜欢文学，我会觉得文学不一定是阅读书籍，文学有一部分可能是你在六合夜市坐在那边你听到的一种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有它的魅力啊，这种魅力你常常会听到以后你会想起说，哎，怎么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语言。因为你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我在大学里工作已经都是知识分子了，所以知识分子的语言一定有它的用字词汇上的一个特征，可是你一旦到民间你会发现它用字的那个活泼忽然出来了。等一下你就看到那个柳家的，他从娘家回来急急忙忙就在敲门说，哎，赶快让我进去，因为厨房要做饭了，要做菜。结果那个守门的那个男孩就有点顽皮，就说，哎，你是谁啊，就假装不认识他，然后假装不开门，那然后隔着那个门的那个对话，然后就说，你干嘛去了，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你是不是去乱跑了，然后你应该在厨房做菜，你就不好好做，就是那种调皮的那种小男孩的语言。然后这个柳家的就骂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叫柳家的叫婶婶啊，过去的习惯就不是真的亲戚，可是叫大婶大婶，有一点尊敬他的意思。他说，你婶婶刚才去找野男人去了，我找野男人你就多了一个叔叔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好，这种就是民间的语言。你会发现在你在大学里面，如果你同事之间从来不会讲这个话，说我刚刚去找野男人了怎么样之类的，可是民间他有一种活泼啊，他的活泼是说他这种里面透露出一种亲切。所以我会觉得文学家其实真正了不起的语言是从生活里来的，并不见得是读书读出来的。所以《红楼梦》呈现出曹雪芹这个作者，他当然有在上层阶级当中诗书歌赋的那种能力啊，就是林黛玉写的词薛宝钗写的诗写得这么美啊，那种文学的优雅。所以很多人认为读《红楼梦》可以让我们的古典文学的境界进步，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止如此，可能《红楼梦》更重要是提供了我们一个开始去注意自己身边生活里的语言的魅力。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看一下，六十一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做厨房的柳家的女人跟一个门口守门的，我称他为保全人员的警卫，他们之间的对话，你可以看到曹雪芹的精彩的地方啊。他就说，话说柳家的笑着就回答这个保全人说，好猴儿崽子。好猴儿崽子就已经是有一点粗俗的民间的语言啊，你这个家伙你少给我顽皮，你这个就是有点不把他当成一个大人，就是你根本是一个小男孩。猴儿崽子，你亲婶子啊，就是我找野老去了，我找野男人去了，那你不是得了一个叔叔吗？那你叫我婶婶，我去外面去找客兄，那你就是多了一个叔叔啊，对你有什么不好？你有什么好怀疑的？那别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似的几根黄毛寻下来啊！就说你别惹我了，你再惹我，我就把你头上那几根黄毛。因为我们黄毛常常在讲那种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就还没长大，那个头发都还没长黑，还没长硬，就是乳臭未干的意思。那以前的那种男孩子，就是还没有长大以前，他的头发没有梳成后面的一个髻，所以是垂下来的。垂下来的头发就有点像马桶盖啊，就是一个盖子一样盖在头上，所以他就有点在笑，他说 你别让我把你那个头上马桶盖一样的几根黄毛给拔下来，那还不开门让我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语言就透露出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那个语言这么活泼。这个时候如果柳家的文周周讲话像林黛玉，这个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就是小说作者像一个千变万化的人，他写谁那个语言就像谁。好，那个小厮就不开门啊，这个小警卫还是很顽皮，就故意不开门，就跟这个柳家的说，婶子啊，你这个一进去你要不要偷一点杏子出来给我吃。所以你看到这种就是小男孩的那种在那边有点撒娇撒赖，他说你在厨房里做事情，哎，你也对我好一点，你没事的话你就摘几个花园里面的杏子啊给我吃。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这种守门的小孩其实最无聊的，因为那个工作站在那边完全没什么事情发生，可以一整天，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走角门啊，这种角门都是最熟悉路径的人就会从这种偏门进来，那么所以一整天他可能也碰不到一个人，所以他碰到一个人他就有一点想要拉住多聊聊天那种感觉。所以有一些行业，曹雪芹这个作者透露出不同行业的一种他自己心情上的一种单调跟无聊的感觉。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想到我们开车在走高速公路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收费站的人，我一直觉得如果要写小说写这样的人我怎么写，因为他在职场上的工作是我们无法想象，因为他每天在重复做一个动作，收钱给票收钱给票，而那个动作机械化到甚至他听不到任何声音，偶然有些人会有一点人性的关心说谢谢然后走了。可是基本上如果我今天设身处地去写这个人作为一个小说的主角的话，他的动作比如说他下班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种制约的反应，因为他跟人的接触就是一直在收钱给票收钱给票，然后车子一辆一辆这样过去。那么这些都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好的作者，像曹雪芹这种作者，他就会甘心到这个小警卫一天多无聊，所以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这个厨房里的一个女人，他就在那边跟他扯来扯去说，哎，你下次出来你要不要带点什么水果给我吃，因为你们是做厨房的嘛，你随便弄点什么东西我在这边至少不会觉得这么无聊啊。那我在这里老等你，你如果忘了的时候，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这一段话，我们常常误会说，哎，这个小警卫好坏啊，人家要进门你不开门，然后在那边说你要不要给我一点东西吃啊之类，然后他就跟这个做厨房的柳家的讲说，你今天不对我好一点你小心哦，他说你下一次半夜的时候你要出去买酒啊要去买油啊，你临时厨房里面缺货的时候要去买酒买油，我就不给你开门，那个时候看你急不急。我觉得这个小警卫不是坏，其实是人在他的职务里面常常要证明他的重要性，因为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每一个人经过那个门的时候从来不甩他的，可他现在就有一点跟这个做厨房的人说，你对我好一点我以后我就对你好一点，你对我不好一点我告诉你以后你半夜想要买酒买油的时候我就不给你开门，我不给你开门你就不那么方便。好，所以有时候佛家讲说处处方便人人方便，那个方便这两个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不见得一定是大官才给别人方便，社会里面的每一个行业都可能给别人方便。你常常在一些小事上你忽然觉得被卡在那边的时候，那个不方便让你觉得难过的不得了，可是这个小警卫就有一点卡在这里了，就是说你今天对我不好你下次看看，你半夜要买酒买油，因为厨房常常半夜那个主人要喝酒，比如说林黛玉跟贾宝玉常常他们要忽然想，哎，今天晚上月光很好我们要写诗，写诗要喝一点小酒，就跟厨房要，厨房刚好没有那个酒，可能就要半夜出来买酒，那这个小警卫说那个时候我就不给你开门看你怎么办。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意思说，你不对我好那我将来也不对你好，所以他有一点在讨好说，你重视一下我，我虽然是一个看门的小警卫，可是我也可以卡在你某一个关口上不给你方便。 好，下面这个柳家的就开始骂他了，一方面有一点急，因为急着赶快要进去开饭啊做菜，那这个小警卫就跟他在那边扯来扯去，他就有一点急了。另外一方面，这个做主厨的啊，就是常常你会觉得那个脾气很暴，而且他会觉得这个小警卫是一个小孩子，你这个小孩子竟然好像在这边跟我整我。他说好，你要我去摘那些果子，他说你知不知道大观园现在所有的树，所有的水果的树都分给不同的人在管，还记得吗？前面探春曾经有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说把大观园所有的树，水果的树分给不同的老妈妈来管啊，姓萧的妈妈管一个，姓史的妈妈管一个，所以每一年那个水果摘下来以后拿出去可以，他私自可以卖，就是等于他包办了，所以他到外面去卖，卖了以后这个赚的钱他可以跟主人来分。所以以前那个水果掉在地上烂掉都没有人管，所以你多摘几个也没有人管，可是现在因为有人管，这是我的水果，如果是我的，等于是从共产制度变成私有财产，一旦变成私有财产以后，每一个人那个眼睛都盯在那边看。那这个柳家的这个主厨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他说那天我经过一个李子树啊，好，我们注意现在成语有个叫瓜田李下，就是经过西瓜的田啊，瓜田不纳履，就是你不要穿鞋，鞋带松了也不要去绑啊，因为你经过西瓜的田，你蹲下去绑鞋带，别人就觉得你在偷西瓜。瓜田李下，经过李子，李下不整冠，就是在李子树下你不要去整理你的帽子，因为一整理你的帽子，别人就觉得你在偷李子。所以我们现在成语还有瓜田李下，就是因为你要避嫌疑啊，你要避嫌疑。那所有这些农民他种一棵李树也不容易，他种西瓜也不容易，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经过那个番薯田的时候啊，那个老妈妈就眼睛盯着看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故意在逗他，我们就故意蹲下去手动一动，他就拿一个竹竿飞奔出来。那可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很顽皮，有时候就偷偷挖一些番薯然后就去烘番薯吃啊之类。那这里面都看到这个小警卫很希望这个做厨房的老妈妈，这个柳家的偷一点果子给他吃，可是柳家的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每一棵树都有人在管，他说那天我经过李子树底下，刚好有个蜜蜂就一直围绕着我，那他很怕蜜蜂，他就伸手去打那个蜜蜂，就去赶那个蜜蜂，马上那个管那个李子树的人就说别乱动我的李子，别乱动我的李子，因为他特别指出来管水果树的这些老妈妈都是年纪大的，年纪大眼睛都有一点花也看不清楚，所以远远的就在那边大声的叫说那个李子还没有供佛，要先供了佛，老太太吃过我们才能够分，他说将来会分给你的，你现在别乱动它。那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幽默，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柳家的就跟那个小警卫说我们哪里敢去碰那个水果，我们走过李子树底下我们两个手根本动都不敢动，因为你只要动一下赶一赶蜜蜂已经被怀疑了。好，这些地方注意一下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那个语言的活泼之外，还有一个这种身份的人他所描述出来事件的活泼。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件你在林黛玉的口中永远听不到，因为林黛玉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摘李子，她不需要跟别人在口边去抢东西吃，所以这种语言绝对是在这种阶层的人他透露出来他的那种有趣的一个情景啊。所以大家读一下，那个柳氏就配了他一声，就骂这个小警卫说你发了昏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了，好，往年我可以偷一些水果给你吃，今年我不敢偷这些东西，他这些东西都分给了所有的奶奶们啊，就是这些老太太们，一个个像抓破了脸似的，好，注意抓破了脸，因为财产一旦私有以后，人就有这是我的，我的你不能碰的观念。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不同的社会有它不同的社群结构啊。比如说在70年代我去兰屿的时候，我不太了解兰屿的达悟族，因为它是一个原始的公社的一种制度，原始公社的意思说他们四月一起去打飞鱼，打完飞鱼以后这个飞鱼掉在那边晒干，这个是公众财产，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吃，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大概应该吃多少，所以它是公有财产。就像我们假设有一个 7-11 里面的东西是公有财产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拿，可是那个就是我们是公有的，因为是公有的所以它不是私人的。 如果说这个鱼挂在那边是我家的，那他家的人来拿的时候，我就会对抗。所以那个大概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蓝屿的时候忽然知道，哦，原来人类有一些社会是公有制度，公有制度它对这个东西的使用有它大家共有的一个观念。比如说我记得我的童年在台湾，有些社区，比如说我最早记得的那个社区，不是每一家都有自来水，所以社区中间有一个棒浦打的井水，然后每一家到那边去洗菜，那你也会觉得那个水是一种公有，因为公有它一定有一种公有的道德会出现。所以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会就会骂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用水，或者你们如果要洗米跟洗马桶，你应该在不同的位置，你怎么可以把马桶拿到那个洗米的位置。我们小时候就会被这些老人家指责，然后你就开始学规矩。好，我们注意一下，公有跟私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在学到不同的一些制度。所以这一段话很有趣，透露出大观园的水果从公有变成私有以后，每一个人就有了他专管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老妈妈，这个柳家的说，我只要稍微赶一赶那个蜜蜂，我就被怀疑了，因为那个水果已经有了私有的制度。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大概不太能够有公有的经验了，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私有的界限都很清楚。所以有时候偶然，比如说我们去泡温泉，如果你是个人的一个池子，门关起来锁起来，你高兴怎么样洗就怎么洗。可是我去过一些大众的那种不收费的，在国家公园里面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老先生会出来说，你怎么不先冲一冲澡就跑进来了？因为这个就是公有，因为你要有公有的道德，你必须在外面先把身体冲干净再进来，然后毛巾不可以带进来，它有好多的规矩。所以因此你就会发现说，公有的东西当中会有一个相互之间道德的维持，它并不是法律，可它会形成大家遵守的一个共同规则。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很有趣这一段柳家的讲的这个话啊，下面就讲到说，那个私有制度一旦出来以后，他说我打树底下过，我经过水果树的底下，那些人两个眼睛就像离鸡似的啊，离鸡是一种斗鸡，就是眼睛就盯着，睁得圆圆的，然后看着你，就说你是不是要偷我的水果了，因为只要你经过水果树底下你就有嫌疑，那哪里敢动他的果子。那昨天他就举例了，昨天我从李子树下走过，刚刚好有一个蜜蜂就往脸上一直在飞，所以我就一招手，就是有点赶那个蜜蜂，偏偏你那个好舅母，好，这一段最有趣，就是说这个小警卫有一个舅妈姓郝，她就是管那个果子树的，她说你那个舅妈啊，她就看见了，然后离得远远的，她也看不真，以为我要偷水果。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一个好的文学家的描绘，其实我们无法判断当时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说这个柳家的经过李子树，手抬起来了，这个手抬起来到底是要偷李子还是要赶蜜蜂，其实我们不知道。他跟别人讲说我要赶蜜蜂，可是另外一个好舅母看到了，认为他是要偷果子。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它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场景。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了不起的文学就是说，其实你对那个事件的真相永远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我还是在这里猜疑说，这个柳家的是不是真的想，哎，如果他看不清楚我就摘两个李子，可是他跟别人讲的说，我不是要摘李子，我只是要赶蜜蜂。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可能也有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转述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比较有趣的、比较对的人物。所以这里面产生了，比如说日本芥川龙之介最有名的一个小说叫做《罗生门》，你会发现有一个事件发生，然后有四个人叙述，四个人叙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表示说我没有偷那把刀子。所以我们今天把《罗生门》变成了一个典故，说这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好，就是一个社会里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十年发生多少罗生门故事，每一个人在那里都隐藏了一部分没有讲。 所以你搞不清楚到底事件的真相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很有趣，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罗生门。他说你那个舅妈啊，所以他有一点气这个小警卫，说你那个舅妈就是管理子，你还来跟我要水果。我昨天被他骂了一顿，说我这个要偷那个李子。他说他远远的啊，他也看不真切，以为我在摘李子，他就波声浪嗓的喊叫起来。好，注意波声浪嗓，曹雪芹的民间语言出来了。波声浪嗓，大家知道浪这个字绝对是很难听的，就是那个女人叫春一样的声音。那我们会发现过去的社会，保守的社会里面 会对女性这种性里面的某一种声音会觉得是批判的。那么他其实有一点在骂说你那个好舅妈就波声浪嗓啊，就在那边叫啊，就是说好像 A 片里面的这种人在乱叫一样。可是我们看到这种大概林黛玉连听到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因为你就可以看到曹雪芹用字跟用语言的时候那种活泼。因为这种民间的女人她有一种泼辣，她跟一个比她年纪小很多的小男孩，她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所以她就把那个性的粗俗的语言就拿出来说，你那个舅妈啊，泼声浪嗓的就在那边乱叫。她说啊，这个果子还没供佛呢，那老太太太太就是贾母跟王夫人他们不在家，还没有进仙呢啊，就说水果摘下来最新鲜的时候要先进贡给贾母跟王夫人，他们吃过以后我们才能吃呢。好，所以这些管理的人就假借着佛，假借着贾母，假借着王夫人，表示说你们不要乱动这些东西。那等到如果已经进了上头，那嫂子们你们都有份的，以后都会分给你们，所以你不要急。那这个柳家的就很生气，说好像我害了残劳，等李子出汗。好，好像我害了残劳，就说肺痨是一种病，残劳是想吃东西想到生了重病叫残劳，那等那个李子来发汗一样。好，这种都是我刚才提到说，如果大家细读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曹雪芹《红楼梦》的语言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我觉得今天很多研究《红楼梦》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来研究的人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古典文学可能只看到里面最优雅的诗词歌赋，可是看不到《红楼梦》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那种民间语言的活泼的力量。所以这一段我会觉得抽出来放到今天的现代小说里，它还是一个好小说，因为它可以写出那种民间人物的泼辣啊，这个柳家的做厨房的人他的那个泼辣。你有机会你去那个六合夜市，你去听听那种卖那个海产粥的那个他有时候插个腰在那边骂人的时候，哇，那个语言我立刻就把录音机打开了，因为你就会发现那个语言你好久没听到，然后他可以骂好久，然后那个语言都不重复。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可能是对今天来学汉语的另外一种课，因为它不是古典语言，可是那个语言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古典，它可能可以接到民俗的文学当中最强烈的力量。就是以前有这种说书的文学，其实他们必须模仿很多民间的口语啊，其实《水浒传》当中也很多啊，《水浒传》也非常多。所以《红楼梦》因为它有林黛玉有薛宝钗，语言太优雅，所以常常阻挡了我们去了解这一类人的语言的它的魅力。所以我会特别喜欢六十一回的原因是，六十一回你会听到柳家的语言，你会听到这种小警卫的语言，等一下你会听到有个小丫头莲花跟主厨柳家的吵架的语言，你会听到思琪这个丫头的语言，它全部是下层人物的语言，那么它的魅力就呈现出跟林黛玉薛宝钗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层次的这种用力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在那边吵了一顿架。那他说你舅母姨娘你的两三个亲戚都在管水果，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要？你要水果你跟我要，你应该跟他们要，那这不是苍老鼠跟老鸭借粮吗？ 他说你们家等于是管粮仓管米仓的老鼠，那你这个老鼠自己管着那么大的粮食，你还来跟天上飞的乌鸦来要粮，乌鸦口中可能只咬了一粒米，可是你们是老鼠，你们管着一个粮仓，你为什么仓老鼠跟老鸦来借粮？有没有发现这又是民间语言啊？又是民间语言。我们今天如果在整个正规的学校教育里，你永远学不到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好，我们在法国读书学法语，因为一直在大学里面读书，最后那个语言其实有一个部分你永远碰不到。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去巴黎的 pub 里面待一待，你会发现一半的话你听不懂，因为那个语言是在学校里你听不到的。如果有一天你接触到那种跳街舞的小男孩，然后你发现那个语言你有大概四分之三都听不懂，因为他们又有他们语言的特征。所以其实语言是一个文化的阶层。所以我想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身上的语言也是。可《红楼梦》的了不起在于它包容了各个不同层次的语言，各种语言，就仓老鼠要跟老鸦借粮这种很俗语的这种东西。那比如说在闽南语当中有许许多多地方语言非常活泼的那个力量，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正规的一个学校教育里，你可能就碰不到。每一个地方语言都有它的魅力，因为它是从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而这种生活的语言它会不断刺激那个主体语言。我说的主体语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官方有一个叫做我们所谓的国语或者普通话，这个语言其实是非常贫乏的，它如果没有各个地方的语言去丰富它，这个语言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它形容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有一点抽象，也有一点空洞。所以我会觉得语言本来就应该包容很多不同的东西进来。你会听到某些客家语言当中的魅力，你会听到某些闽南语言的魅力。这几年我很喜欢夏曼兰坡安的文学，因为他把达悟族的很多的地方的东西变成汉语，我觉得他在丰富汉语。他会描述他自己在达悟族的那个爸爸年纪很大了，然后用达悟族的语言，因为达悟族没有文字，他用语言说我很老了，可他不是说我很老，他说我是那个很低的夕阳了。我听到说吓一跳，就是因为达悟族在形容人很老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兰屿在海，他们看到太阳越来越低的时候，就是生命快要结束了，就是我是很低的太阳了。那这个时候他用汉字写出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文字的魅力出来了，就是达悟族的语言的魅力出来。所以因此我会觉得这几年像这种作家其实是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他自己族群的语言的魅力，可是他可能会丰富我的语言。所以现在有时候你在我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我有很长的时间在大学里，我最不喜欢的语言是大学的语言，因为它就是很正经八百，它没有活力，没有魅力。所以它比起那个六合夜市的语言，它比起那个我在文昌公园桃园的文昌公园听到的那个客家的老人家的语言跟达悟族的语言，它都没有力量，可它必须要丰富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所谓的主体语言本身必须要不断地被这些语言丰富。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仓老鼠要跟老鸦借粮，你就会感觉到说它是从民间出发的。他说你守着粮食，你倒没有，你倒去跟那个天上飞的去要粮食。好，讲了一大堆，这个柳家的讲了一大堆，这个小警卫就笑着说，哎呀呀，你没有就罢了啊！你不给我水果，我跟你要水果，你不给我就算了，你还要说上这么多的闲话，又把我的亲戚骂一顿，这样，那我看你老人家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好，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就有一点意思说，好，你今天对我这么不好，你将来用不到我了。所以重点不在你给不给我水果，重点在于说你看不起我，对不对？你看不起我，你小心一点，有一天我就不给你方便。所以六十一回你等一下就会发现柳家倒霉了，柳家跟五儿被旁边一群人陷害。因为我们会发现在社会里面做事是一回事，做人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做人不够周到，做人不够周到，你不晓得什么事情爆发，就是有一天发现说，哎，怎么王夫人房里掉了一瓶玫瑰露，本来不关那个人事，那个人忽然就说，哎，我在厨房里看到了，我看到那个瓶子。好，这下柳家就倒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小警卫讲说，好， 你现在讲这些话，你将来就用不到我了。那意思说，我现在被你骂了一顿，可是你等着瞧。所以等着瞧，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听到，等着瞧是说我有一天要整你，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红楼梦》里面写到那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是非常有趣的。所以那个说与人方便，其实是对自己方便，当然它也变成社会另外一种弊病，就是到最后某一种社会里面，做人比做事重要，就是变成处处要周到，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好，可是事情都拖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进行啊，其实变成我们大概很大的一个矛盾。所以这个小警卫立刻就反击了，说好，你等着瞧吧，我想你以后就用不到我了。所以他就说，你认为你了不起，对不对？他说姐姐有了好地方，这个姐姐可能大家一下子不一定领会过来是谁，这个姐姐就是五儿，就是柳家的女儿叫柳五儿。我们刚刚说她一直想要进宝玉房里做丫头，所以外面已经传遍了，说这个厨房的女儿五儿有一个野心，想要到宝玉房里做丫头。所以你看到大观园当中没有秘密，就是那个社会里的八卦跟人以恶传恶是非常严重。这个小警卫说他把这个五儿当姐姐，有没有感觉五儿如果16岁的话，这个小警卫大概是15岁，所以你就感觉到是那个小男孩的感觉，他叫五儿叫姐姐，他姐姐将来即使有了好地方，他将来到这个宝玉房里当差，他说要呼唤的日子更多，难道就用不到我们了吗？所以他其实有点心理受伤，说你看不起我这个小警卫是不是，那我这个小警卫有一天不帮你的忙的时候，你也没什么方便。好，他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啊，就是说如果他将来做宝玉的丫头，他要常常进出这个门，我方便他一下，我不要假装听不到，我就尽量赶快来帮他把门开了，我就是给他方便了。所以我觉得读到这一段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生活里面那种最卑微的人，最细小的人，他有时候管到你的时候刚好就会把你卡住。有时候古代的民间的语言，就小时候听妈妈说不怕官就怕管，其实讲的是这个东西。你到区公所去办一个什么健保卡，一些小事情他给你卡在那边，他就是慢一点你都不方便啊。所以他并不是那个官大不大，就是他刚好管到了啊，刚好管道他就不给你方便了。所以这个小警卫就有一点说你将来要不要用到我。可是这里更有趣的也透露出来，说大观园当中没有秘密。这个柳家说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啊？他的意思说哎，这个小家伙怎么会知道，那最近这个刘五儿老是往宝玉房里跑来跑去，老是跟宝玉的房里的方官啊什么来往，怎么外面都知道了。他就假装说我们没有在进行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官说什么事情啊。那这个小警卫就讲说你别骗我了，你别看我是个小警卫这个地位很低，我们在里面也有几个内线，难道只有你们有内线我就没有内线？好，这句话用得非常有趣，就是说柳家的有很多内线，柳家的内线是方官，利用方官去接近宝玉，然后得到很多的好处。那这个小警卫说难道我就没有内线，我也有我的内线。什么叫做内线？所有的内线牵起来就是派系。你会发现《红楼梦》讲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的社会未必不存在，到最后所有的线牵起来就是说我有我的关系，你有你的关系，最后它就形成派系。所以你到最后常常事情爆发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派系斗争。那等一下柳家的忽然就被解职了，被革职，因为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玫瑰露的瓶子，认为他有偷东西的嫌疑，立刻就革职。革职出去在调查啊，正在调查，还没有水落石出，就是说先这个隔离审讯，结果厨房里面已经派去了另外一个女人叫秦显家的，就接了主厨的工作。那个王熙凤的特别助理平儿来处理的时候说哎， 怎么已经换了一个主厨了？他们说这个主厨是谁？是司琪的婶娘。好，所以你看到另外一个派系起来，就把柳家的这个派系压下去了。所以小小的一个大观园当中讲的事情，恐怕是我们今天每天打开报纸会看到的事情，就是到最后你发现是派系，就这个派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线，那因此你就会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忧愁吧。而这个忧愁是说，你读《红楼梦》读到最后，常常觉得事情的真相并不清楚，常常其实是派系中间谁赢谁输。那么如果派系谁赢谁输，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因为它只是换了一个派系而已，它的整个结构对事情的态度也并没有改变。好，所以六十一回一直是我觉得写的不得了的一回，因为它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里人不会改变的那个部分，三百年来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好，这个柳家就在那边跟这个小警卫这样扯了半天以后，啊，就有人有老婆子跑来了，说：“哎，小猴儿啊，注意小猴儿，都是在讲这个十五岁的小男孩，这个小警卫，就是你这个小家伙，你别再闹了，里面在传饭，啊，厨房里面急着要开饭，你赶快放刘婶子进来吧，你不要把那个门老关在里面不让他进来。”好，有没有发现他真的可以管到他？就是我这个门开快一点开慢一点就对你方便或者不方便，所以旁边人看不过去了，说：“小猴儿，快让你刘婶子进去吧，再不来可就误了，就误了大事，就是上面正在要传饭。”那柳家的听了也不顾跟小厮们说话，赶快就推门就进去了，那笑说着：“不用忙，我来了。”厨房里有很多的帮手，可是主厨不到，帮手是不能动手的。好，注意，我想今天的厨房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主厨这个角色，主厨这个角色是因为他对所有的菜肴的处理、材料的处理跟调味的处理，他要有一个领导的角色，像打仗一样。所以旁边的助手可以切蒜、切姜，可以听他的命令，可是命令一定要他下。所以如果他不在场，所有人都不能动手，所以主厨就说：“不用忙，我来了，赶快到厨房。”那有几个同伴的人，就是他底下帮手，他们都不敢自专啊，特别注意不敢自专，因为你如果身份不是主厨，你不敢随便动手。这个我想大家知道，比如说法国有所谓的米其林三星，我在台北有一次一个大饭店，跟我因为好朋友在里面，就说：“啊，你今天要不要来吃饭？”我说：“不要了，我忙得要死，干嘛到你们那去吃？”他就说：“你不来你不要后悔，今天是米其林三星从法国来特别做一个晚上的，我就飞奔而去。”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米其林三星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前年法国最大的新闻是一个米其林三星被评二星就自杀了。我看到那个消息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但是你忽然发现说，那个主厨他对他自己三星二星差别这么在意。我就跟朋友那个时候 email 写讲说，好像最后的道德竟然在主厨身上，因为他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说他是连续好几年的米其林三星，可是那一年被评为二星就自杀了，那是轰动巴黎的一个大事。那么因此我们也知道说，这种主厨他在专业上也有一种自负，因为那个料理就是他能够调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主厨当然跟这个柳家的不太一样，我记得那次米其林三星我们吃到主餐上来的时候，这个主厨会出来，然后就跟大家讲说：“怎么样，你今天满意吗？有什么指教批评？”这样子。所以我用法语跟他讲一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是了不起，就是他对自己的自信自负，然后他跟说今天那个龙虾冷汤加咖啡是怎么样去研发出来的，小小的一杯龙虾冷汤加咖啡。那么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这种主厨刚才讲说不敢自专，就是旁边的人怎么去做帮手，他不能做主厨，因为那个在法文叫 chef， 那个主要的那个主厨 chef 那个角色，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旁边的人柳家的不到都不敢动。 那么下面有一段就很好玩，就是他正在那边忙啊，就开始忙做菜忙做菜，忽然就来了一个小丫头，这个小丫头叫莲花，啊，叫莲花。好，我想我要停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观园当中有主人的阶层，宝玉、黛玉、宝钗，然后有大丫头的阶层，比如说宝玉的大丫头是袭人、晴雯，迎春的大丫头是思琪，啊，思公司的思，琪下棋的棋，思琪。下面还有照顾大丫头的小丫头，那照顾思琪的就是莲花，那比如说晴雯，他们底下也有更小的小丫头，所以其实是有阶层的。所以也许大家如果都用一个丫头来形容《红楼梦》的这些帮佣的女孩子是不对的，因为大丫头小丫头不太一样，她的身份是不同的。大丫头是可以在宝玉旁边帮她倒茶的，帮她铺被子的，小丫头是不能进宝玉房间的。还有一些老妈妈在外面是提水的，连小丫头到的地方都不能到的，所以她是一层一层的阶级。所以思琪这个大丫头在某一个成分上也有点像千金小姐。这个思琪就跟小莲花说啊，跟莲花说，你到厨房里跟那个柳家的说，我今天胃口不好，想吃蒸鸡蛋、蒸蛋啊。我们吃日本料理现在还有那个蒸蛋，要炖的嫩嫩的啊，这是我很佩服的，因为我炖蛋到现在都炖不太好，有时候就老了这样，要炖的嫩嫩的。有时候你到那个日本料理，最好的日本料理的那个蒸蛋就是嫩得不得了的，它里面当然有它自己的火功火候掌握，其实很容易，蒸鸡蛋你觉得很容易，可是你要掌握到它的那个软硬度跟它的弹性，因为你火候差一点它不熟，火候再多一点它就老了。所以火候是讲做菜，火候也在讲艺术。我们说这个人火候极够，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或这个画家的火候，其实在讲那个拿捏的分寸刚刚好。所以他就跟小莲花说，你到厨房去跟柳家的说，我今天想吃蒸鸡蛋，要炖得嫩嫩的。然后这个柳家的说，哎呀，不巧最近呢，就是鸡蛋贵，就是鸡蛋难买，我们前几天派了几十个人出去找了半天，整个都市场都跑遍了，只收了2000个鸡蛋，那所以鸡蛋很难得，那你要不要跟思琪姑娘说改天再吃鸡蛋，今天不要吃鸡蛋，要不要吃别的。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过去这种厨房的为难，因为除了宝玉他们要吃什么是一定要给的，还下面还有丫头，这个丫头动不动就想说，哎，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吃什么东西，所以那个主厨很为难。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鸡蛋，可是他会觉得说永远在答应也不是办法，因为每一个房的人都这样答应的话，你永远忙不完，因为除了三餐正餐之外还要点心还要宵夜，所以那个厨房变成永远在忙。所以他能够打发就打发，就觉得如果是宝玉黛玉他一定要给，可是思琪他就有一点怠慢，他说最近啊这个蛋很贵，就有点我们说，哎，葱很贵，现在一斤都600多了，你要不要不要吃这个东西这样。结果那个小莲花就发脾气了，就说上一次他说他要吃豆腐。好，有没有发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人真正要吃的东西都不是大鱼大肉，是蒸蛋蒸得嫩嫩的，或者豆腐，因为其实大鱼大肉对他们真的没什么稀奇了，因为每天才吃大鱼大肉，他想吃一些素蛋的东西。所以他就说上一次他说要吃豆腐，结果拿去那个豆腐有一点馊，结果那个思琪就火了，就丢在地上就骂这个小莲花不会办事。他说我就被骂了一顿，他说今天他要吃个蛋你又说没有，他说你干嘛，他说这是我们的钱，因为我们要吃蛋都要记账的，就从我们的每个月的薪水扣的，又不是你下的蛋，又不是你生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好，注意这一句话，我们在大学里永远听不到人家吵架的时候说这是你下的蛋还是不是你下的蛋，因为大家都够优雅。可是你注意一下小莲花这种小丫头的语言，就是我们刚刚讲民间的语言，她就跟那个柳家的说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这么吝啬不给我们吃。那柳家就火了，说你妈才下蛋呢，意思就是他们就开始吵起架来了。所以这种语言是我刚才提到说，如果大家对于文学的来自生活的语言有兴趣，恐怕必须要离开一下文字性的文学，你必须真正在六合夜市上去听到街头上的语言，听到那种口中语言的那种活泼跟口中语言的这种魅力。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说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走来， 然后跟柳家的说，思琪姐姐说了，要一碗鸡蛋，要炖得嫩嫩的。那柳家的说，哎呀，就是这个尊贵，不是怎么搞的，今年鸡蛋短得很，就是很缺，10个钱一个还买找不出来啊，就是这么贵，鸡蛋这么贵。昨天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啊，就是给亲戚家送米饭，所以40-50个买办啊，买办就是厨房的采办。好，这句话也透露出，你看到贾家的厨房里面，光是负责买办的人有多到40-50个。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有时候负责一下，因为很奇怪，当兵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去做厨房的那个工作啊，就是去采办，因为采办可以跑出去坐一个大卡车，然后就跑到市场。那时候我在凤山，然后我们就跑出去看市场，觉得好快乐这样。我们大概也就是4-5个人去采办，《红楼梦》里面是40-50个人去采办的啊，所以大概比一个军队还要壮观，就40-50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2000个鸡蛋，所以你看到《红楼梦》办起菜肴来，那个板豆大概真的很吓人。2000个鸡蛋对柳家的来说是太少了，如果可以买得到的话，他会买更多。可是他只买到2000，他有点抱怨说只买到2000个鸡蛋。他说：“我现在到哪里去找鸡蛋？你回去跟思琪姑娘说，改天再吃吧。”好，所以他不敢得罪思琪，他知道这种大丫头势力很大。他就说改天再吃。那莲花就说，上一次他要吃豆腐，你弄了一些馊的给他，后来我被他说了一顿啊，被他骂了一顿。那今天他要鸡蛋，你又没有鸡蛋，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叫我翻出来啊，就说我来翻翻看。结果一翻真的看到一篮鸡蛋啊，就说里面打开菜箱，里面有10几个鸡蛋。他说，你看这里不是鸡蛋吗？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个鸡蛋又不是你生的，你干嘛不给我们吃？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小莲花嘴巴不太饶人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多那么一句话，就说这个蛋又不是你下的，你干嘛不给我们吃？那对方听了当然很生气，因为你什么意思啊？把我当鸡啊？这样这种语言就是民间，他得理就开始不饶人，就一点刻薄的那个语言就出来啊。厚道的人也许就不会说你明明有鸡蛋，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就好了。可他说，这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你注意一下两个写法不同。如果莲花说你有鸡蛋怎么不给我们吃，就没有魅力。可他说又不是你下的蛋，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他就活泼了。你注意一下民间的语言，一定他在斗嘴的时候，那个斗那个字就是绝对是刻薄的，那个语言就出来。所以你不去听，你绝对不知道说这些人用字用句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又不是你下的蛋，你怕别人吃了。那个柳家当然就生气，就赶快丢了手里的活计，因为他正在忙着给主人做饭，就丢下来赶快说，你少满嘴里乱说了啊，就是你别在那边胡说八道的，你娘才下蛋啊，就他就回了一句。所以你注意，这种民间的人都不会退让的，就是你说我下蛋，我说你妈才下蛋呢啊，就意思就是你要侮辱我，我就给你侮辱回去啊，就是那种生活的活泼，你娘才下蛋。总共只留这几个预备接济的啊，有的时候是做浇头菜的浇头，就是说有的时候必须一定要有一点蛋花飘在上面的时候，你不能没有蛋。所以这种做厨房的人很辛苦，因为万一宝玉要吃什么东西你没有怎么办，所以他们常常要偷偷的藏一点私房菜，因为这个私房菜必须要应急，因为如果是真正最重要的主人要吃，你没有你就完蛋了。所以他就不敢让这些底下的丫头们吃，他说那个是应急用的，你们吃了如果一声要起来没有了还了得。深宅大院，好，注意下面这一段，我觉得讲到了一个做厨房的为难。他说你们大户人家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你们哪里知道做厨房的困难啊？你们吃三餐之外又要喝下午茶又要吃宵夜，我们应付哪里应付得了？我觉得《红楼梦》的了不起是从不同的立场在看事情， 所以那个小莲花很委屈，说我们要吃个鸡蛋你都不给我们。可是从主厨的人说，你知道不是你们，一天如果十个房间的人都要十个东西，十个丫头要十个东西，我们真的要忙死掉了。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立场。好的文学永远没有结论，好的文学永远是一种罗生门，因为每一个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的文学本来就应该让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它才是好的文学。因为读者会在里面看到人世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委屈。如果作者站在哪一边，这个文学就不好看啊。就是如果作者为柳家的说话，就是偏见；如果作者为小莲花说话，也是偏见。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到底是小莲花对还是柳家的对，作者没有讲，他只让我们看到两边的为难。好，所以柳家的就讲说，你们水来伸手，饭来张口，你们只知道鸡蛋是平常的东西，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形式。这是了不起的，大家最近特别有感觉，就是我不过要吃个葱油饼都不给我吃。可是柳家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葱有多贵，因为我们会觉得葱怎么会没有，因为葱你买菜他就会送的。好，所以这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外面买卖的形式，你们就觉得鸡蛋很普通，可是你不知道最近鸡蛋就是最缺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曹雪芹的了不起，因为他听到民间所有的委屈，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放在语言。所以这个柳家的就说，你们哪里知道这个为难，他说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都没得吃还有呢。所以这里面有一种伤心，说你们富贵人家在上面，你们哪里知道有一天人会到草根都没得吃。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被大人教训，就是说你别挑三拣四，有一天连草根都没得吃。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乱，他们经历过荒灾，他们会讲出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可是今天你跟年轻一代讲说有一天连草根都没有得吃，他说我干嘛要吃草根，那我多的是麦当劳可以吃。那其实你很难责备他，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可是有时候真的很害怕，现在在所有的人类的灾难发生之后，你忽然发现说有一天人类到底可以吃什么。口蹄疫，然后你不能吃所有的牛羊猪；禽流感，你不能吃所有的鸡；然后石斑也不能吃，所有的东西不能吃之后，他可以吃什么东西？那这个主厨就跟他说，你们别这么得意，有一天会连草根都没得吃。我劝你们细米白饭啊，你们每一天有细米有白饭，每天有肥鸡大鸭子，你们就将就些吧，不要再挑三挑四，还要吃什么鸡蛋炖的嫩嫩的，就有一点委屈，说你不知道做厨房的为难。你们吃腻了格啊，就是你们那个横膈膜都吃的油腻了，每天就要闹出新事情来啊，就是因为吃腻了东西就想换新的东西出来。他说鸡蛋豆腐又是面筋又是什么酱萝卜炸，每天要换口味。好，这里面当然又有另外一种为难，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你会觉得今天吃鸡鸭鱼肉真的大家都不稀罕啊，听到什么宜兰用老方法做出来的豆腐乳，你就千里迢迢跑去那边去买了一瓶过来。那个其实就是柳家的讲的，就是说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腻了，想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说有一天宝钗跟探春说想吃那个炒枸杞芽。枸杞大家都知道啊，在台湾很多炖鸡汤的时候，那个红色的枸杞滋补的，可他们不是吃枸杞，是枸杞的那个嫩芽，用那个东西用油炒的。好，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红楼梦》里面吃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鸡鸭鱼肉，绝对是很特别的东西。然后那个晴雯等一下想要吃的是芦蒿，芦蒿是一种野菜，你现在在上海大概这个季节就吃得到芦蒿，是一种摘出来的野菜，荠菜、芦蒿，有一种叫草头，大概我这个季节如果去上海我一定会吃的那种菜，因为它不是养殖的，就是山野里面的野菜，就有点像我们吃山苏。因为我们知道山苏一隔夜就不太好吃了，就老了，就是山苏前面的一点点那个嫩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也被这个柳家的骂了一顿，就是你们细米白饭肥鸡大鸭子吃的已经腻了，就每天在想新花样，想要吃这种东西。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每天吃鸡鸭鱼肉干嘛啊，就想换一点口味。他说你要知道，我不是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以后 每一个地方答应一样就是十来样，如果有十个地方就有十来样，因为我们知道大观园有潇湘馆，有这个迎春、惜春，有探春，有宝钗、史湘云，我答应一个人就是十来样，我别伺候头层主子，我只伺候你们二层主子。这个话就有点难听了，就说头层主子就是宝玉、黛玉，二层主子就是思琪、晴雯，我每天应付你们这些丫头来应付不了，我要不要给那些主人做菜？好，所以这个柳家的就为难得不得了，莲花听了以后就红了脸，意思说你又骂我骂了半天，他说我天天跟你要什么，你说上两车子的话，你就说了一大堆，我叫你来不过是为了便宜，那还为了什么？那前天小燕儿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赶快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鸡肉炒？好，注意，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菜吵架，是派系。因为晴雯是谁？晴雯是宝玉身边最得力的丫头，她意思说你的那个五儿要进去做丫头，所以你就巴结宝玉的人，所以宝玉那边的丫头说要吃芦蒿，你就巴结得不得了，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鸡肉炒，你这么奉承他，我今天要一个鸡蛋你就说没有，那么意思说迎春没有宝玉重要，所以你就巴结宝玉，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是派系？好，就说你今天对那个人那么好，那我来就没有用了。好，所以《红楼梦》特别注意一下，里面讲话全部在讲人际关系。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特别有趣，就是说那个晴雯有一天想吃芦蒿，晴雯的地位绝对比思琪要重要，所以想吃芦蒿比鸡蛋要更难。我们知道芦蒿那个野菜不是很容易得到的，想要吃芦蒿，然后这个柳家的就巴结得不得了，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用鸡肉炒。你看到晴雯的回答说我要吃素的，我要面筋炒，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到面筋炒的芦蒿。所以你会觉得哇，真厉害，这些丫头们吃的东西是这么挑嘴的，就是鸡肉跟猪肉对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哪里会在意鸡肉跟猪肉，用面筋去炒那个芦蒿，这才是了不起的，因为完全是素的一道素菜而已。可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筋大概可以用机械的方法做出来，古代的面筋是面粉一直洗洗出来的，那个面筋它是最费工的东西，所以过去那个面筋绝对不是它的材料贵，而是它的功夫贵。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真正用手洗那个面粉，一直洗一直洗出最后的面筋出来，所以那个难得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体会。我们说哦，我们去买一罐做出来的面筋，可是真正的那个面筋在以前传统的做法是用水这样一直洗，洗出了最后粘性最高的那个面筋。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艾玉冰也是，就洗那个艾玉，一直洗，洗出那个艾玉出来。所以这些部分有一些东西是跟因为传统的产业里面它的难得性。晴雯还特别交代要用面筋炒，而且少搁一点油啊，注意这些细节都是我们今天有些富贵人家也会做的，就说哎，我不要太油。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餐厅说油少一点哦，盐少一点，味精不要放。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讲究的养生，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丫头们也早都知道了，因为她不要油的东西，因为油太多了。所以其实人生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而是说平衡。如果鸡鸭鱼肉吃腻了，最后它就是面筋炒芦蒿，而且油要少搁一点，他才呈现出他的贵气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红楼梦》八十回以后就少掉这个东西，因为后八十回的作者有可能没有富贵过，所以每次讲富贵的东西就是大鱼大肉，大家觉得哎，怎么不对了？因为以前《红楼梦》最富贵的人不是吃大鱼大肉，是 吃那个芦蒿炒面筋，而且油要少放一点。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说哎，我们这边专门做《红楼梦》的菜，然后端上来大鱼大肉，你就真是倒胃口，你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红楼梦》。因为《红楼梦》绝对不是《红楼梦》吃茄子，对不对？用鸡汤煨的茄子叫茄鲞，《红楼梦》吃芦蒿炒面筋，《红楼梦》吃爆炒的枸杞芽。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吃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讲的野菜，大概才是他上层阶级吃的最素淡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小莲花就有点看不起他，就说你这个家伙今天跟我说没有鸡蛋，上次晴雯要吃芦蒿你就巴结到那样，说狗颠屁股似的啊，就像狗一样，就巴结人，就是讨好人的那个样子，他有点看不惯，就说狗颠屁股似的亲自捧了去，今天反而拿我做法子啊，就对我这么不好。那他就好，你看到说给众人听，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不是两个人吵架，是站在外面插着腰去跟大家讲说他多坏啊，这个就很有趣，你就会发现说你要找你的帮手，最后就不是两个人在吵，就是说我要找一批人你也要找一批人，就变成群架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常常在某些社群关系当中，他不是针对那个事情，所以就不是两个当事人。所以我母亲从小就会教育你说，人家吵架你最好给我离得远远的，因为你不离远远的，你靠近的话，你最后一定会变成其中的哪一派，因为别人就说你他如何他如何，那你说是啊是啊你就完了，因为对方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就说是，那你如果继续说是，这个人又认为你是敌人。所以母亲他们常常会觉得说，哎，你要知道做人，你最吵架的时候你 离远一点，你不要靠近，因为一靠近你就变成派系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莲花就跑到众人那边去讲给大家听，那柳家的就赶快说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一次，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各房里要添一样半样，都是先拿了钱另买另添。所以他的意思有一点说，别人要吃芦蒿都是他们另外拿钱来额外的份，因为我做厨房的人每个月有固定给我的钱，这个钱没有多余的，那你今天要吃鸡蛋，这个鸡蛋是多余的，你就自己要拿钱来。所以他有一点不敢讲，暗示说你们动不动就来吃个豆腐蛋，其实都要有钱在里面，你们也不拿钱来，那么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帮他做。所以他意思说人家都有拿钱来，他说包括上一次探春跟宝钗他们要吃枸杞芽就拿了500钱来，那我就说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行情，500钱你们就是弥勒佛也吃不完，所以只要20钱就够了。好，这里面又透露出这些小姐完全不知道市价，就是为了吃枸杞芽就拿了500钱，就说可能只要20块钱台币的事情就给了500块钱。所以这个柳家的就笑他说，你们这个小姐真是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可是这一段话非常有趣，就透露出阶层跟阶层之间的某一种对话。所以为什么61回我一直说我很喜欢，我就觉得这里面是《红楼梦》非常人性的部分啊，就透露出这种各个不同阶层的某些关系啊。他说我单管姑娘的厨房省事又有盛头，算起账来惹人恶心，连姑娘带姐儿们40-50人一天也只管要2只鸡2只鸭子10来斤的肉1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什么。好，所以这个主厨有点抱怨，你看我们每个月拿到的菜钱这么一点点能够够什么，他说连本相2顿饭中饭晚饭都撑不住，还搁得住你们点这个点那个的。好，这个时候主厨又讲了他的委屈，说你们一下要吃鸡蛋一下要豆腐，你们都觉得这些东西不要钱买，可是对这个主厨来讲他就认为这是非常为难的。他说要不然就像那个贾母那边啊，老太太那边把所有的菜用水牌写了，水牌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菜单1个月30天就用这个水牌来转，因为不要每天菜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轮流有不同的菜，30天的午餐30天的晚餐它的内容转，用这个水牌来转，那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1个月最后才算好的。好，下面他就讲说你看三姑娘探春跟宝姑娘偶然商量说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就打发个丫头来拿了500钱给我，我倒笑起来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500钱，这30-20钱的事还预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他们又赏我打酒去了。所以这个柳家的就有一点在说你看人家多懂事，人家要吃一个炒枸杞芽就给我500钱，那我说不要这么多，把剩的钱退回去，他们还说不用了不用退，就给你买酒吃吧，那人家就懂事，那意思就有一点讽刺说你们私企怎么回事啊，你要吃个鸡蛋你拿钱来嘛，那我就帮你做啊。所以这里面我还是要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觉得读者永远没有办法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可能柳家的真的有点巴结宝玉的房里的人，因为他的女儿要进去做丫头，可能有一点故意对迎春房里的思琪不太好，可是也可能是思琪太刁蛮了，要吃东西又不给人家钱，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可作者把两边的话都让我们听到，那这才是我们说的好文学。好，可是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柳家的要倒霉了，因为得罪了小警卫，又得罪了莲花，又得罪了思琪，思琪就带了人来把厨房打得个落花流水，把所有的菜什么丢出来，把鸡蛋一一敲碎，然后这个柳家一点办法都没有，赶快又炖了一个鸡蛋端去给思琪，思琪就掉在地上说我不稀罕。好，你可以看到那种架势啊，一个丫头可以有这样的架势，而这个柳家没有多久就被抓起来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写的不只是菜的问题，是人世间的派系啊，那种复杂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61回的后半段，谢谢。